时间到了哈，我们今天就欢迎莫长老还有师母在我们中间介绍这个宋圣平他们的事工哈，我也不是很熟悉，我想请他们自己来跟我们分享好了。好，谢谢。
好。我看了一下你们那个北谷啊，就是刚刚跟陈师长老就也聊了一下，你们这个北谷的那个宣教啊，确实是非常的注重啊。就是他说以前有30个那个宣教士你们支持，现在减到19个啊。对我们南谷来讲啊，对，那确实是很大的。而且呢，在你们的每个月的经费的支持来讲是很大的。那我就问他说：“我说你们那个跟你们经常经费的百分比是怎么比？”他说有20% 是给宣教的。那我就看到啊，北谷啊，确实是在宣教上面这个意向啊，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教会南谷啊，基督徒会堂10% 啊。10% 是这样子，所以我看到这个是很好，而且我也看了一下，对不对？你们那个支持的话，全世界，对不对？都有，对不对？非洲啊，南美啊，对不对？台湾啊，中这个美中啊，在中国里面非常非常的好啊，特别是东南亚啊，这是很好。好，我们去开始之前，我们做个祷告，好不好？天父，真是的宣教啊，是你赐给我们每一个属你的人的一个本分啊。这几天是北谷的这个宣教年会啊，但是看到的整个教会他们对你的忠心，你所要给他们的使命，其中一环就是宣教的事工。真是求助啊，你继续祝福保守北谷啊，他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也求主，这是你特别在祷告上面，在的能力上面，在钱财方面有丰富的供应，好叫他们这是2014年能够继续展现你在他们这个教会对全世界的宣教士的事工的支持，也借着祷告，也借着资源的供应，好叫他们的宣教士能够继续来传扬你的福音。我们也为今天早上这个借着雷少英宣教士让我们也知道他个人的一些事工是怎么样子我们恭敬的仰望。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的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叫莫月照啊，是南谷的服侍的其中一个长老。我们有3位长老啊，那个许学顺长老是我们的带领长老，然后我还有呢就是黄宏昌长老。我们在南谷有3位长老。那我也神就是呼召我，也带领我，就是做一个宣教机构啊，是这个门徒训练的这个机构啊。我现在呢是在做这个总干事。也是义工的，所以我就身兼两职啊，所以也蛮忙的。那我这那因为我不是雷少英，你们都见过雷少英，他是从远东广播公司出来的，他已经广播好多好多年，说他讲故事啊，我是绝对承认我是不如他的啊，我也不会讲，对不对？更不知道他就是在每天过活的日子，对不对？那些弟兄姐妹的一些很动人的故事我也没有，我是还是大部分时间还在圣何西，对不对？然后呢，但是呢，我就尽我所能，尽我所能，能够我能够从旁观看到的我们的宣教士那个 Judy， 对不对？跟他的接触有时候呢，我们也常常去上海有所了解所以呢，我就跟大家分享是有两部分啊。第一部分呢是那个先介绍一下我们众圣徒事工团是干嘛的啊，然后呢 那下面第二部分呢，就特别讲到我们的宣教士那个雷少英，特别在中国里面的这个在这里的那个门徒的那个事工啊，门徒训练的事工啊。但我们都知道啊，在中国确实是最好传福音的地方，对不对？我们也知道，就是你们这个大部分的对全球的华人去宣教，但是呢，在中国的去宣教的那个人是特别多，那很多人也很快就信主啊，很快就信主。现在问题就是说，国内的福音庄稼是很多，不断的有人信主，但是有一个问题啊，那个问题就怎么样呢？就是门徒培训的需要更大。那我们就问说，为什么门徒训练的需要更大？那我们就看到一些问题啊。那我等下就是那个众圣徒的讲的这几个事项啊，门徒训练的需要更大的原因啊。中国这个基督徒的他信仰啊，充满了下面五点啊。那第一点呢，就是那个律法的规条。那您知道对不对？读圣经大家都很快就读了，对不对？读了之后他就知道哦，这个神要我这样做，我就这样做。所以呢，就第一个感觉呢，就是说你马上就要怎么样，要活出，因为你信神了嘛。所以呢，神告诉你怎么样，你就活出来。所以呢，很多条条框框，这是最容易的，最容易的，刚信主的。第二个呢，是错误的教导，因为你在读经的时候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都读同一本圣经，但是你怎么解这个经文呢，就不一样了，每个人都不同了。那他们的那个带领的话，对，那有不同的那个了解，再加上因为在中国的教会很多，因为都是所谓的家庭教会，就是没有注册的。那家庭教会是在家庭里面举行的教会，不像你们这里好几百人，对不对？那家庭教会的话很小型的，那小型的话你需要很多很多的牧师、传道人、长老们，但你哪里能够兴起那么多啊？所以呢，就是这个程度啊，这个条件呢参差不齐，所以呢就是那个很多的错误的教导就这样子进来了。然后最容易你看中国的话啊，很多的话，如果他不是已经有了一些什么异端呢，他就是非常注重神学。那神学是一个道理，是个逻辑，很容易懂的。那只要你抓紧一个信仰，你就从这个，所以从神学在中国的话，神学是非常兴旺的，非常兴旺的。反而怎么样？那个恩典，他就不知道什么叫恩典了，是不是？他人也讲恩典，但是呢，还是从那个神学的角度。然后呢，因为他慢慢看到神的教导是那么好，自己怎么样不行，对不对？所以呢，他有罪恶感。我们第一个就有个罪恶感，罪恶感是从我们有个标准开始，没有做得好，所以我就有罪恶感。然后呢，下面的话迷信的这个感觉，什么叫迷信的话？很多就我们今天在北美的叫做成功神学啊，就是说如果我信神，神对我一定是祝福的，如果我遇到患难的话，那显然对不对，这个神是好像是不喜欢我或者不爱我一样啊，就是说我们的环境对不对，然后呢影响我们对于神的这个关系，然后最后呢就是世界的影响，意思是说我们虽然信神的这些人虽然信神，但是他价值观还是完全是属世俗的价值观，因为是这些东西的话，是我们要去慢慢，因为这些人已经信主，真是信主的，我们就慢慢去借着神的话语来教导他们，好叫他们的生命能够从里面开始更新，然后呢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子来啊。这个是我们的整个这个，所以我们的意向呢，就是如果一个生命改变啊，当你什么生命改变，我们要服侍众圣徒，因为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众圣徒，是不是？那每一个信主的人，我希望他能够怎么样？我服侍完他，他生命改变了，他也继续影响生命的改变。那这个呢，就是这保罗去教那个提摩太，对不对？那强调就是说，你在许多见证人的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对不对？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啊，重点是在忠心，对谁忠心呢？ 对神忠心，对神要忠心。然后呢，能教导别人的人，那我们常常会说，教导是很那个局限性的教导，就是说，有口才或者说喜欢读圣经的，对不对？或者是能够教圣经的，或者能够站讲台的，我们叫教导。通常我们是这样子的。这里教导哈，不只是你会神的话语，对不对？然后呢，有一些人的话，他特别有关怀的恩赐，那关怀是一个教导，因为你用身教，对不对？然后去教导别人，所以呢，这个是有广义的教导。对不对？有广义的教导，然后这样子的话，你看看啊，那个保罗提醒提摩太，然后呢，要他怎么样去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有四代，有四代，所以呢，我们呢就往这个保罗的教导，我们众圣徒呢就用这个方向，就是说，因为一个人的话就教下一代，下一代的话教下一代，下一代再教下一代，这样子的话，这个生命的改变。这个方向就很快了，这是我们的意向，那我们就用这一节圣经来代表啊。我们的理念呢就很简单，因为我刚讲到，就是说只有一个生命改变了的人才能影响 enable 对不对另外一个人生命的改变。那什么样的生命改变？什么叫生命改变？就是我们的价值观要改变，是不是？我们旧有的价值观，我们旧有价值观呢就是地上的价值观，要换成天上的价值观，我们自我的价值观，对不对？变成对不对神的价值观。所以这个观念是怎么改变呢？就是耶稣教导用一个比喻，对不对？来讲，他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对这个门徒，对不对？那个一粒麦子不落在地上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个死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旧有的价值观有改变，旧有的价值观有改变。那对于他对的话，对这个的腓力啊，那还有这个安德烈，他们来问耶稣，因为有一些怎么样，有一些那个的悉尼的人来问他，就要见耶稣，所以他们就问他们为什么。那个你，我要见见你的耶稣是什何等样人呢、啊？然后呢，这两个门徒都非常风光啊。为什么？因为在前面讲到那个拿撒路死里复活，然后呢，他们看见这个东西，所以呢，这些希利尼人的话就想见这个耶稣，有什么特异功能啊？这个耶稣、啊，我想去见见耶稣。然后呢，这两个门徒的话就很怎么样，就很拽啊，对不对？因为我的师父是能够使死人复活的，所以他就很高兴的是说，夫子啊，对不对？那这些人就要找你啊。但是反而相反的，这个耶稣就是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就是说包括门徒的价值观还是成功神学的价值观，因为一个人能够使死人复活那个能力是很怎么样，这是很厉害的。那个时候耶稣是红得发紫的那种样子，所以呢，他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是时尚生命，在这个世界上恨慕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这个生命呢，我们开始的时候就先讲出来什么生命，灵的生命，肉体生命，对不对？但是我看那个的话，就是说后面那个的话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啊，强调是在这后面。那什么叫保守？你有才能保守，你没有就没有办法保守。生命到永生，这个是灵的生命，一直活下去了，显然不是讲肉体的生命。然后你已经有了，所以才能保守。所以从这里看的话，原来是讲到了灵的生命，对不对？然后呢，你就吧，你在世上恨不自己生命，这个是因为灵的生命跟什么相反？就是肉体的生命，对不对？他说你不要就是为了自己的那个肉体的生命，如果你就是爱惜自己生命的话，你如果你旧有的价值观都是用今世的今生的那个价值观来看的话，那你就失丧生命。这个生命的话就是讲到那个永恒的生命，所以呢他就用两个极端，对不对？一个是爱惜，一个恨恶，就是来用灵的生命跟肉体的生命来对比。所以呢整个观念就是，我们信主也很久，对不对？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在地上的价值观，然后想活出耶稣的样子来就很难，所以我们常常说好难哦，对不对？ 好难哦，常常讲到，特别如果你读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第五、第六、第七章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好难哦，是不是？就是说我们的观念是从地上的观念来去改变我们的生命的啊，这是我们，所以呢，那我们怎么改变这个东西啊？那我们就有四期的这个门训啊，四期门训的话，一次的话就是第一对吧？一次我们就讲差不多三天半，一个晚上跟三个全天，我们是住同时住在一个地方，等于一个退休会一样，像我们今天的啊。然后呢就讲一期，然后呢每六个月我们就讲，等于六个月之后我们就讲第二期，所以整个四期下来的话就是两年的时间。那这两年的时间呢，讲什么呢？就是建造门徒的，我要强调是个基要啊。基要是什么东西呢？是一个关键，就好像这个门教一样。如果你晓得那个怎么运作的话，对不对？你就很容易，比较容易回到自己教会读神的话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去读啊。如果你没有这个重点，你不知道的话，你对整个这个运作你是不懂得的。所以这个基要就是说必须要知道的。第一个呢，就是生命的改变，基督里的人生。那这个口号我们对不对？这个圣经里面讲了很多，在基督里常都说，什么叫在基督里？那个感觉呢，你完完全全是活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活在耶稣基督的灵里面，活在圣灵里面。那个时候，那你就是你的观念是生命改变的观念。那我们一般的话，那不是这样子的。我还是我，对不对？那这神是在外面，我没有感受到，对不对？我看事情的时候，永远都从我的角度来看，我很少从神的角度来思想，先从思想来想这个事情。如果我从那个思想想的时候，我就能够被圣灵感动，我就能够自然流露出怎么样基督的生命来啊，是这个观念。所以一个不断的操练的一个过程。那第二点的话，就是那个信心的长进和信心的成长。那信心成长，我们通常都是借着怎么样那个比如说要爱人如己啊，要多点怜悯的心呢，我们就操练这个，是不是？那确实是也是好的。那就强调就是说外表的行为我要做到那个样子，但是这里的话，这个操练信心的操练就是说，我们要晓得，对不对？我们是新造的人啊。那我就这个新造的人，我们等一下还有一个投影片。然后那个是我与教会呢，就是说用新造的人活在教会里面，然后就是个给我们成长的一个环境，对不对？一个环境。然后最后的话，你灵命怎么成长啊？就是要吃这个灵粮嘛，对不对？灵粮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要懂得怎么去读神的话。我们就说，你读了神的话，你的生命是会改变的。那我就花一点时间来讲的每一个课程啊。基督里的人生，如果你有了这个之后，你的现象会怎么样子？就是约翰的福音八章三十一、三十二节，那耶稣就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那一般来讲，遵守好像是做出来，对不对？就真是我的门徒。那重点是常常，一说你有这个新的潜意识啊，对不对？你常常有新的潜意识，你活出来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对不对？你是在遵守的。”然后呢，你们必晓得真理。为什么？因为这个真理已经存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你存在你的心里面的话，那个真理的比较，你们怎么得以自由，你就会怎么释放了，你就从罪恶的捆绑里面都释放出来啊。最终的目的是这个，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怎么样，这个常常遵守我的道是一个时时刻刻，英文就是 moment by moment， 我们能够活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不会想到这个有罪的捆绑的这些事情啊。我们要花了三天半的时间就讲这个啊，一些经文。那第二期的话，我们都知道这些圣经，对不对？都非常晓得的。那它重点是在哪里呢？是你如果活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的身份。 啊，身份是很玄的，对吧？一个 identity， 对不对？通常我们就是 identity， 我就是莫月照，对不对？我很少想到我这个人呢是有耶稣基督的命的人在我心里面了，新造的人。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是一个灵，讲到那个人跟肉体，对不对？罗马书第六章第七章是讲到这些东西的，对不对？然后旧事已过，为什么我们都旧事不会过去的？我们都记得过去的事情，所以这个不是讲到事情，乃是就是说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是新的，是崭新的，是完全新的，是这个观念啊，然后都变成新的了啊。所以呢，我们也花了很多的时间，让人有一个新的思维的观念，神怎么看我们的？那我们有了这个之后，然后再回去读神的话，那就不一样啊，就不一样。那等一下我给你们看看的，就我们一些年来的这个现象是什么？然后最后的话，我与教会的话，你要想想看啊。那这一节圣经呢，就讲到我们整个教会，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那很有意思的，对不对？又是一个身子，但是呢，每一个人有自己的自由。意思是说，你真是要知道怎么连在一起，是不是？那我们都知道，我们人都是自私的，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想到就是自己，是不是？所以这个是很难去怎么样？你要么就是肢体，要么就是完完全全我就跟你合作，从外表上面，但是你要从心里面啊，要有这种凝聚，就知道我们是有归属的，我们只能够怎么样放下我们的肉体的话，那这个是。这神要我们借着新造的人的这个新的这个身份来操练的这种环境操练。那最后第四期的话就是讲到读经了，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要正义，对不对？那个解经是不是？我们都这么讲。但是这里我们就是说，有些东西都还是蛮容易去读的，我们这很简单的方法，对不对？然后呢，但是呢，带出来的话就是神的灵。就在我们心中，最后就是这一个。那我们呢，通常一般这个学读圣经的时候，就看很多参考书，专家的参考书，对不对？但我们也知道，对不对？你越看多参考书，因为每个专家的看法、想法、解法也不太一样，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呢有时候就很迷糊的，对不对？但是呢，这里的话，他说先有字义，重点是在字义。你有了抓住那个字义啊，你才有经义，你才知道这神在讲什么，对不对？所以你就把神的那个真正的意思把它讲的那个了解之后，有了经义才有意义。就是说我们过活最后就是我们所谓的应用啊，就讲到这里了。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是很喜欢读圣经，但是我们在应用上面为什么我们不怎么应用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对付我们自己，不愿意对付我们的自己，对不对？然后这样子的话，我们愿意对付我们自己的话，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诗篇119篇11节的，我将你的话就藏在心里。你怎么藏？把神的话藏在心里，就不断的操练嘛，是不是？然后呢，不断神的话就像一个镜子一样，对不对？然后呢，看到镜子，看到自己的丑陋，自己愿意改变，是不是？因为神的灵，哪里有灵，灵就得以自由，我们就自己就不断的，对不对？然后呢，怎么样？荣上加荣，看到神的话，我们的这个那个话就能够藏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就不会犯罪，免得我得罪你啊！是这个样子。所以这四期是讲到这个。这个 slide 的话，是我从这个整个众圣徒的角度啊，来看啊，先告诉你们一些数字。我们在中国啊。一年我们写到的是那个门训，每一个城市我们6个月一次，所以呢怎么样，就去2次，是不是？但是呢，我们在中国的服事有10个城市。因为的营会呢就是20个城市，是我们，如果你看的话，是最多的中国这个地区啊。我们的每一次的人数啊，从40人小小的营会到怎么样260人左右啊， 那如果平均起来的话，你如果除一除，对不对？差不多100人，110，是不是？所以我们在中国的那个特别，因为我们的意向跟理念，我们希望就是信主了之后要把他生命改变。然后呢，美国我们在美国的话，我们有三个地方，第一个呢是湾区，对不对？就是 Bay Area 啊。第二个呢，是在 Peoria 那个 Illinois 啊。然后呢，那个就快完了。然后呢，我们现在新开始一个是在Vancouver Washington。啊，是在这个北边的啊，就我们叫做西北。所以呢，我们的那个开始的时候，对不对？这个营会，你如果看的话，跟中国比是少一些，对不对？差不多50-60人啊，你除一除5个营会，280人啊。然后呢，英国跟欧洲加起来的话，我们有3个城市啊，一个是这个英国的城市，2个是欧洲的城市啊。我们也是同样的，就是。1年2次，差不多是500人，所以平均的话差不多80-90人啊一个。英国呢，因为做久一点，所以英国人数比较多一点，然后欧洲的话人数就少一点。所以我们其实这些全是怎么样，都是从中国国内去欧洲读书的留学生啊，然后呢他们有居留也好，或者是读长一点也好，他们就在那里信主，在那里我们就培训他们。然后他们很有意思，他们因为这个在德国英国拿居留不容易，是不是？所以呢，就很多中国在外面海归的，对不对？回到中国去呢，是我们那个慢慢的就在中国发展到现在10个城市，因为回海归的这弟兄姐妹啊，他就回到那里去的，回到中国去的时候，就看到当地的那个思维啊、思想啊这些东西。他说，跟我们的那个在英国、在欧洲学习的不一样啊。所以呢，他们怎么样就开始自己有自己的那个聚会点，然后呢就开始有查经班，就开始后来成立自己的家庭教会。所以慢慢我们是这样起来的。所以真正的源头啊，是从美国、英国、欧洲回去的海归人士啊，是这教授。所以呢，这些年来的话，那我们做了差不多有12年的时间了，就是你就看到神就慢慢一步一步就带领我们就回到中国那去了。然后我们就最近这2年来，我们也开始用英文讲的啊 DTC 啊Discipleship Training Conference， 英文讲的。为什么？因为开始很多下一代的华人都是讲英文的啊，包括在英国、在美国。意思说我们这些不只是听讲成年的这个 young adult， 对不对？就是我们现在在英国就开始一个城市，我们在 Bay Area， 在这里现在也怎么样服侍我们 ABC 我们的下一代啊。我们这些讲员呢都是英文牧师了啊，都是英文牧师。这总数你看下来的话，我们有18个城市，光是这样的营会就有35个，所以呢需要很多人力物力的资源啊。那我们等一下再讲这些，我们这只是一个空降部队，是不是？然后呢，那你平常怎么办啊？那就是我们的宣教士雷少英，对不对？等一下我要讲的，他扮演一个什么的角色，对不对？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双管齐下。我们这些在美国的话都是空降部队啊，对不对？然后你有一个人做榜样，活在人群中间，然后他们就可以学习啊。这是我们的同工，可能有些你面孔蛮熟的啊。陈坤华啊，他现在传道了，他退休了啊。周汝文牧师。倪焕生是Saratoga 的长老，郑义忠Saratoga 的长老，李学勉是Saratoga 的长老，然后我，然后许学顺是南谷的，李毅牧师啊，夏国人传道，雷少英，然后呢何世辉是在德国的我们的宣教士，然后呢王林华是在 Vancouver 的，然后呢 Peter Fong 是现在 Breakaway 的这个英文堂的那个主任牧师，还有那个 Paul Purit 他是 OMF 的这个负责同工，然后 Fred Mock 是南谷的那个传道人啊， 还有总昌阳，还有吴清远，陈昭光啊，可能你们有不是全部都认识的，有些认识的啊。然后你就看到雷少应在我们这群人里面啊，是怎么样？是全职啊，然后是我们的宣教士，很有很特别的一个恩赐啊。啊，这个是我们的出去门训的时候我们这些那个这个是在 Denver， 我们就去那个营会完了之后，我们就去这个 National Park， 对不对？那个是我跟我太太，还有那个夏国人跟他太太葛丽萍，周鲁文跟他太太沙里，啊，还有这个蒋祖宗跟他太太Venus。那这个的话，那是在温州的那个营会这几个老师们李毅你们的知道的，中间的就是夏国人跟葛丽萍，左边的就是董昌阳，右边的是有一个义工他叫做Ralph 图啊。那我们是不是讲到这边有四代的这个去的建造门徒啊？这个是第二代的同工，他们都是上海的弟兄姐妹啊，上海的弟兄姐妹。那我就先讲那个右边的啊，右边那个弟兄的啊，他是22岁的时候大学毕业啊，然后呢他就从这个郑州大学毕业就去上海找工作，就找到工作了。然后他那时候还没信主，后来不知道谁带着他就来到这个家庭教会，然后就寻求这个福音，然后他就听啊，对不对？然后他就信了，就在这个家庭教会，上海的那个刚开始的家庭教会就信主了。信主了以后，对，我们就替他受洗啊。受洗之后，他继续就参加这些门徒训练啊。就是这个是那个差不多2006年的时候。现在的话，他是非常热心的去怎么样走出去做宣教的工作。然后他现在还是单身，他才29岁。22岁到29岁，7年的时间，他就换了一个人，啊。然后呢，右边的这个呢，不是左边那个的这个姐妹啊，她也是刚7年前才信主，她在事业上很成功的，她是个很成功的记者啊。然后呢，她很有口才，她在教导方面，就是教育方面的，她很有恩赐的。但是呢，她那个时候，自己觉得自己的才能很行，所以呢他去听的福音的时候，他不能接受这个福音的。后来呢，正是神的这个恩典呢，他就信主了。所以他都是在怎么样这个家庭教会，在这个雷少英的那个家庭教会信主的。信主了之后，那雷少英就跟他磨了，是不是？虽然他也来上这个门训，这个人呢，这个姐妹啊很有口才，脑筋又快，逻辑又顺利，所以呢，他很常常发表他自己的意见的。然后呢，我们雷少英就告诉他说：“你知道吗？人属灵生命的成长，不是活在你自己肉体里面的，你是要顺着圣灵而行，你才不放纵你肉体的情欲啊。”然后呢，他就学啊，对不对？开始后憋死他，对不对？他一讲话，对不对？然后雷少英就瞪他一眼。然后他就这样，就慢一点，他就是这样子。雷少英真是手把手的就栽培他。那今天的话，他已经是站讲台讲这个整个四期的这个基督的这个门徒训练，因为他生命改变了，他现在很安静，他在教会里面呢，他很会传福音，他很会关怀，他也会教导。你去哪里找一个那么恩赐有恩赐的姐妹？她现在在教会里面是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同工啊，是很好的。你就看到就是说雷少英姐妹这些年来在上海来塑造这些人的生命啊。然后呢，当然是我就讲到就是说门徒训练的基要的关键，他们有了之后，在短短6-7年的时间。这些都是怎么活生生的见证啊，活生生的见证。所以第二代，那第三代了，你看这些都很多都是90后的，这都是90后的，都是学生， 那这个什么叫第三代呢？这一位弟兄啊，他已经毕业了，就是大学本科大学毕业，他在学了，对不对？然后就带他们第三代。刚才的那两个那个的姐妹跟弟兄，对不对？就带下面一代，然后他们呢就带下面一代，全是很年轻的。这里是在杭州，杭州校园团契啊，杭州的校园团契，因为上海跟杭州坐这个高动车40分钟45分钟到了，这个叫做三代同堂。老头，我不讲，我太太是老啊，对不对？然后呢，第二代就是这个，你看啊，第二代刚才那个弟兄，对不对？然后其他就第三代，三代同堂。是这个是什么？是在这个杭州的这个门训啊。那我们第一代的话就当讲员，然后呢第二代呢就当那个我们有那个小组讨论的时间。所以呢这上海来的弟兄姐妹，他们生命改变有操练，所以呢他们就怎么样就在这个讨论都带领小组的，对不对？3天半的时间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最后的话呢那个下面的那些就很好几个都是上海来的啊，我讲哪一个上海来，这一位是上海来的，然后是上海来的啊，这个是下过来啊传道。第四代的话，这你看的全部啊都是本科生还在上学的，对不对？他们的呢就接受这四期的训练。那你也看到那个时候是元旦，是很冷的啊，是很冷的。他们的那种喜乐啊，这个第四代。那我们都知道，那个90后是不容易去，就算信了主了是不容易的。但是呢，你就看到这群人啊。然后呢，会场对我们就是差不多100多人啊。喜乐的生命，每一次啊我们见到他们的时候，对不对？他们多么向往这个营会啊。然后呢有些营会完的时候那种拥抱啊，就是每一个年轻人是活在主里面的那种喜乐。然后呢我们这些老师们，对不对？我们也很喜乐，对不对？所以在我们老师们都在一起的时候，那我就不一定看得清楚啊。这个是汪元琪，是黎焕生长老的太太，对不对？这个是周鲁文、沙里，然后呢这个是李毅的太太 Abby 英文丽啊，然后呢那个夏国人葛丽萍这个是蒋祖忠。我要讲的是这个啊，这个是一个日本人，他的汉语啊流利的不得了，他会读中文圣经，他会用中文来传福音。然后他的先生就是那个美国人 Paul Puren， 是 OMF 的宣教师，他也是这个太太也是 OMF 的宣教师。当人家晓得他是日本人，能够讲一口汉语啊，已经信了一半了。所以我们就找这些同工是很好，喜乐的生命。我要回来讲的就是说，我们虽然在北美，对不对？那个宣教，我们在这个祷告上面，在财务上面，我们是，特别是你们教会，确实是很有的支持的。我希望你们呢，真是能够走出去啊，就是能够去经历一下那个合场，经历一下，对不对？那个宣教，不管你多年轻或多年老啊。神一定会用你们的，因为你就看到啊，耶稣基督在呼唤，因为你看到这群人啊，你就被他们得着的那种鼓励啊。所以啊，重点你要去跟中国人传福音，你现在想想看，全世界最好是哪个地方？是不是？这是为什么我们花了那么多的心血？你知道啊，去中国20次啊，经费要多，财力要多，资源要多，很多这些都是义工。你们看到那同工对不对？都是长老。 你就看到他们的摆上。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理念，就是要服侍中国的下一代啊，走出去。好了，我现在就转了啊，就讲这个雷少英的宣教士啊。我刚刚已经讲完这个众圣徒的一个大前提啊。那你那个我们雷少英，他现在他比我大一点，他现在我想有68，对，68岁。那他身体也不是很好，对不对？他有糖尿病、高血压、什么三高什么都有，所以这是，当然你等一下你看看啊。那他在上海服侍，最近啊，从今年1月1号开始，他就转移工厂了。又转到重庆去了，原因是啊，因为我们的夏国人传道，对不对？夫妇他们是2年前去上海帮忙这个雷少英，现在的话，这个上海的这整个教会，我等下会讲一讲，就是蛮这个灵命蛮成熟了。那我们就要到下一个城市，对不对？就是照样的，对不对？看看能不能够这个生命改变成第二个上海的那个样子。所以我们有个模式，意思说我们已经学了一个 process 啊，怎么样子去使人生命改变，而且是很快的。上海是我们的 prototype， 对，是我们学习到，当然很多时候就是这跌跌撞撞，但是呢，就在很短的时间，一个人的生命的改变在短短6-7年之间，那我们就学到说，哦，这个东西确实是可以的，那我们就用这个模式就去做下一个城市。然后呢，当然雷少英宣教士，因为他是在那边活了8年的时间，所以他很懂得的，所以他知道怎么去慢慢去抚养他们啊。这是我们的当然神真是也感动他的也共同的印证啊，所以我就会讲这两个啊。那上海雷少英是从2006年，其实2005年就去观察，然后呢他就祷告，后来呢最后就离开了这个远东广播公司，所以呢就踏上了这个去上海的这个宣教士。那他过去回来，对不对？也跟你们分享，对不对？在上海的事工，然后一直到这个2013年，8年的时间。那我要讲的话就是说，2006年的时候，只有一个聚会点，一个聚会点就是说，只有在一个家庭里面聚会，30人左右。那这30人的话，大部分都是海归的，大部分都是海归的，对不对？然后今天呢，4个聚会点有250人。但你要想想看啊，教会的成长，而且这250人大部分都是不是海归的，都是本地的。那你就要想想看，光是看那个人数，表面上只是个数字而已啊。你要去怎么样邀请那些人来聚会、听福音、信福音、受洗、门徒训练，告诉他怎么样子怎么样读圣经，好叫他们能够晓得圣经，对不对？然后他们生命自己愿意去操练，然后生命成长，然后呢，最后他说我愿意走出去啊，这个过程。在6-7年的时间也不那么长了，是不是？我们是知道的。所以他说他成立一个教会，教会他们就是新人之家。为什么叫新人之家？就是新造的人。他们呢那个身份呢，每个人都知道我的身份就是新造的人，从这个思维来思想。所以他们的那个过活，彼此的辅助，对不对？就是这样子。所以生命改变，生命改变了，他就兴起门徒。兴起门徒怎么样？他就走出去。怎么走出去法？我跟你讲，上海市那我们整个这个就是已经生命改变人的一个 reservoir， 对吧？一个铺，是去怎么样？去做其他的营会的小组长。去哪里的支持呢？去成都、去杭州、去大连。一说有出口的，有外销的。是生命改变那个外销，然后呢，他们的就是跟不管，因为他们也是20来30岁，有时候他对那些40-50岁的人，他一样照讲，对不对？所以他们对自己的信仰是很执着的，是很稳定的，啊，这个就是，那我不是说完完全全是雷少英 对不对？宣教是一个人的事工，对不对？我们是一群人，但是呢，我要强调就是说，我们是空降部队啊，一年两次，真正啊，让别人看到雷少英他的榜样，就是他们生命改变，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每个人都会讲，但是你能够活出来吗？是这个东西。所以不要看雷少英68岁，所以就从这个观点来讲，你就看到这个成果，对不对？不是说半信半疑的，你就看到这一群年轻人就能够这样做啊。然后当然上海的事工他是很多了，很忙了。他其实他常常讲到一个东西，就是说他是服侍弟兄姐妹，他就是活出从神来的爱。他说我也没有，可能神给我一点恩赐，但是我不是每样都有恩赐的，但是我就愿意怎么样，就活出神的爱，然后就爱这些弟兄姐妹。但是他去服侍他们的人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人会跟你反弹的，对不对？他也晓得，对，有时候他也有纠结，对不对？也有血有泪，但是呢他怎么样，他就是对神忠心，他就一直往前走。所以他那个服侍的那个 workload 啊是很重的。你看啊，那个他带领敬拜，对不对？因为他弹钢琴也会唱歌，是不是？然后呢有教导主日学，特别是他对这什么那个基要真理啊这些专题他是特别，然后个人的查经辅导，然后呢带领查经小组，每周各个小组的祷告会他都去。你要想想看啊，他以前是没有这个车子的，所以他要坐怎么公交，他要坐地铁，要爬那个楼梯啊，60多岁的人多辛苦啊。所以你上海多大，从一个点到另外一个点，是这是很后来的话，就是有些弟兄看到他这样子确实是不方便，所以呢就什么替他买一部这个一般的车子，所以他开车的话就好很多了，他就不用上楼梯下楼梯那个地铁公交啊这些东西，所以呢他服侍起来就好一点。每周的祷告会，他是一个祷告的人。然后呢特别是在婚姻那一块啊，他是因为他是那个姐妹啊，而且呢特别是有感情的，所以也是他也是以前是学辅导的，所以婚前辅导啊，证婚婚姻辅导。那为什么证婚呢？那这里可能的这个没有那么多。你想想看，如果那个教会都是20来岁，都是30来岁，都是结婚年龄的话，你想想看要结婚的人多少？一个暑假，一个例子啊，10几对结婚啊，这个暑假短短2-3个月而已啊。那你要证婚，你就要怎么样？婚前辅导是不是？光是婚前辅导那个时间呢、啊，你就不要说光是那个证婚那段时间了、啊，是不是很忙很忙的啊？然后呢，门徒训练，对不对？他在做讲员，然后有时候呢，他也讲道，对不对？我们知道我们的在这个基督的会堂，我们的传统就是说，如果弟兄能够讲道，就是姐妹就不要讲道。但是在中国，谁有这个恩赐能够讲，他也讲道的啊。婚礼，雷少英在右边啊，你看这都是很年轻的人，是不是？雷少英在左边，对，你看全是年轻人。这个姐妹啊，又是上海的，又是第二代的啊，她要做小组长，对不对？然后到不同的地方去 support， 她是从德国海归回来的，对不对？短短几年，门徒训练。那这个是如果你看的话，2006年，你看没有？10月1号，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是第一次在上海办的这个门徒训练，在一个人家里面，在一个人家里面，你看没有？坐得满满的，这个人家里面，8年前人数不多，然后呢，刚才我讲那个年轻弟兄就在那个时候信主的，就那个时候信主的。然后再过几年，因为家庭呢都容不下了，就去旅馆。那旅馆的话也怎么样？也很低调，对不对？因为旅馆要开门训，对不对？确实是蛮危险的，所以我们就很低调。人数又增长了， 人数有增长啊。雷少英没有，这群都是在上海的啊。然后呢，再过一些时间呢，你看看这个门训人数有增长了，这个还不是最后一幅图画，现在是200多人，快300人，意思是说最大的旅馆都容不下，所以呢，他怎么样？在有些人在别的房间闭式电路是 CCTV 来听这个门训的，就是说挤进来的人啊多得不得了，如果他们要容纳的300-400人不是问题啊。走出去啊，这里是在杭州的这个营会，这两个弟兄是上海的，他们就帮忙身教对不对，洗碗服侍的年轻的弟兄们啊。这个的话也是，这个是上海来的弟兄，也是几年下来，他是一个很成功的生意人，非常成功的生意人，他才37-8岁啊，但是呢，他就看到世界的荣华富贵，他说那个不重要，然后他就追求这个，然后呢，带领这些年轻人，所以他就在怎么样小组讨论的时候叫小组长，啊，走出去是这个意思啊，价值观彻底的改变。然后刚刚讲到这两个了啊，然后讲到刚才我们去上海的时候，那个雷少英对我们的盛情的款待。不知道你们没有知道，他这个是谢赫，那里面是谢的那个，很好吃的，对不对？他把最好的介绍给我们，就请我们吃。那你知道宣教是赚没赚这个钱了？他就能够对不对？真是你就看到是一家人的那个样子，能够请我们吃。然后呢，就讲到今年，讲到重庆啊，换一个工厂。重庆的话是今年1月开始，就从上海就转到重庆的服事。那重庆呢，它那个有个教会啊，差不多100人左右，他们叫做山上之城啊，也是一些海归，对不对？从英国回去的海归，开始的时候也是10来人呢，一个聚会点。然后呢，他们就怎么样？就带查经，我们空降部队有时候就去对不对？把他找来，现在100人。啊，这100人的话是不错，对不对？但是需要一个榜样，每天活在他们中间的。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上海之后，重庆是我们怎么样继续要去怎么样要去 replicate， 对不对？是可以 repeatable， 可以重复的，对不对？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就派这个雷少英就去重庆，然后呢，他。等一下你就看到他分享，他说正在适应中啊。那我就他下面的是他自己啊，是给我的一些 input， 因为我不知道他最近在重庆这次是怎么回事嘛，因为我还没有去探访过他。第一，对不对？他在上海8年，他有一个旧家，对不对？对不对？他要怎么样搬家，是不是搬家？你知道这是很大的事情，对不对？那个新的家的话，刚好这个家是有一个的弟兄，对不对？愿意借给他，不是租，借给他。但是呢，你要去装修啊，对不对？所以呢，他就花了点时间的来装修啊。装修的时候，去年就开始装修，他常常说，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能马上搬进去？他说，因为在中国装修啊。那个你刚砌好这些东西的话，那些东西是有毒的，所以你要那么透气啊，要透6个月啊。啊，我不是不知道，但是他说是这样子，所以呢，他才今年对不对1月才搬进去，所以呢，他就我就说，哎，那把几张照片呢照给我们看看啊，你看啊，他就看到就是说他这个那个客厅的话啊，等一下你就看到啊。一个叠床，他说可以那个这个有人可以在他那里的，还有那个坐10多位啊。那这里的话，你看这个客厅啊，他的目的啊找这些地方的那个装修啊，就是为了聚会。他说我可以坐27个人。你就看到啊，在中国每一个家庭，他就像一个小型的那个教会一样 对不对？做七个人，然后因为这个在重庆的湿气很多，所以呢，如果不开灯的话，那是很暗啊。那个米妈都不错的啊。那你知道雷少英他是很有审美眼光的，对不对？他买衣服啊，订衣服啊，装饰啊，设备啊，他是很有审美眼光的。神特别给他的这个恩赐，而且呢，他买的东西都是很便宜很便宜的，他厉害，我佩服啊。他很会去哪里去找最好的，对不对？啊，那边是厨房，对不对？他说就告诉你说，这边是其他东西，当然有个厕所在那里。然后呢，很漂亮，这瓷砖是不是？他说洗手间的那个墙砖呢，部分那个工具都是弟兄来奉献的，所以呢，重庆的弟兄姐妹对他是很有爱心，都是欢迎的。然后呢，他就在那里对不对？就用这个 iPad 来照相，对着镜子来照相，对着镜子照相啊，是不是？照相。然后呢，他就是有很多的服侍，每个州都有服侍不同的小组啊。这里一个小组呢，就是叫南平小组啊，这个别人的家庭里面，那就是每一个小组都16-20人。就蛮像，对不对？你们的这个每一周都有不同的小组啊。啊，他很谦卑啊，你看啊，他说我主要的工作，他就用两段经文啊，这路德记。他说这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是怎么样成就。因为那人就是指那个波亚斯，对不对？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所以呢，雷少英他这些年来啊，他不怎么样，那个走在神的前面的，他都是怎么样安静等候，他就是看。然后呢，看不是坐那里什么事情不做，我们刚刚看到对不对？他做很多事情啊，但是他的心呢是很安静的。他的心是很安静的，然后就是看下面的话呢，就还是在第三章的路德记的，凡你所吩咐我的必遵行。然后呢，路德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一个人怎么会别人说的话你能不遵行？因为人不是绝对对的，但是呢，我们都知道一个属灵的人呢，他不是听人，因为他顺服神，是不是？敬畏神就是能够遵行。所以呢，雷少英就能够这样子，他就说我的尽我的本分，我做每天很普通简单的日常服事，但是呢，见神奇妙的大功行在我们的中间。这个是一个谦卑的姐妹啊，一个谦卑的姐妹。因为你知道要改变人的生命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啊。如果你看她的那个工作量的话，我想你们年轻人呢都没有办法做啊。每周4个晚上，对不对？参加不同的地区的团契小组，在学怎么样基督里的人生，重新再装备，对不对？每周二跟周三下午的话，有中老年人的团契，是不是？小组他我来带，各组的同步进行。每周三呢，有3对的婚前辅导。然后每周日上午的话，他就教主日学，现在用以弗所书，对不对？然后下午有2个教会联合办的，以婚姻为目的的交友恋爱，有交友恋爱是那是很需要的，因为很多还是未婚的那个弟兄姐妹。所以呢，就讲这些东西啊。你一讲，每一个下午就是2个小时，你就看到他一天下来，礼拜天啊，是很累很累的。那么大的年纪，看没有？所以以上小组的建立，对不对？主日学那个讲这些辅导，就是1月以来的就开始了。另外呢，有一个固定的，对不对？1对1的那个查经。有2到4位，有一些的去年就开始，然后呢，探访是不定时，但是很多时候是在电话上面有辅导啊，这很多。然后呢，在现在很谦卑的，我还是不断的来学习 DTC 来讲课， 然后呢，神总给机会给我来操练，啊，这个是一个很谦卑的一个姐妹啊。他们继续讲，他目前的话较费心的是，对，刚来到不到三个月，对不对？主要呢是同工都还习惯用公司的单位里的做事习惯，就是属事的习惯，对不对？然后呢，要想对不对？那个逐步的透露过这个圣经的教导，然后呢，依靠圣灵，他不靠人的能力才敢啊。这个就是教导圣灵，是不是？那慢慢来，那么看神要我怎么想。所以他的真正的心里面的那个每天的纠结就是事事挣扎，时时操练，但是呢，这些东西是先从我自己首先得到改变更新啊，这个是他服侍的真正的心路历程啊。他说当然呢，同样的问题和上海的没有什么两样，对不对？无论是读经，对不对，或者是那个营会，对不对，讨论，那最主要的他就讲，就是说你肯触及自己生命，还是什么飞快的更新，就是愿意面对对付自己。那些不肯接触自己的话，还是靠着那个面具活着的，就还是有很多的很受捆绑的。所以每一个人的话，当雷少英看到有一人呢，已经看到他的能够活出新造的人的时候，就是他最喜乐最得安慰的时候。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啊，那为他祷告就是怎么样，这些人能够从新人的观念能够得到，然后呢，对暂时看不到显明的变化的时候，要靠着神怎么样，不失去信心。这是雷少英宣教士，然后带导了四项。然后你看啊，第一点，请为我真实的活在神的面前，真知道神，真仰赖神的祷告。三个真，所以他是愿意对付他自己的，不断的对付啊。他已经在职场上面不做了多少年的宣教士，他还是每天都对付自己，身体还可以，最近呢比较累，又有两颗牙要治疗，但是依然是怎么样，靠着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68岁的宣教士就是这样过活。然后他讲到，就是说代祷啊，我深信这是个信念，对不对？在短短的几个月，对不对？重庆的山上之城的教会有了新的气象，对不对？常常祷告，感谢神的亲自来看过，所以他不是看到弟兄姐妹还没有起来，他会灰心失望。乃是他是深信是这个东西，没想到离开上海之后的话，还有肢体如此支持我关怀我，确实是。他离开的时候啊，真是很多弟兄姐妹在上海8年的这种关系亲情啊，真是依依不舍。但是呢，这些弟兄姐妹们晓得这是个天国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他们愿意割爱，就让雷少英去重庆。所以你们在这个愿意有这个财务支持上面的话，就请寄到这个 Fasting 啊，什么这个 PO Box 啊。那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我讲了很多，你们有什么问题？
刚才看了你们讲的那个教材，大部分都是基督徒，
是的，是。对，那我对，
因为他基督徒为什么在基督徒他第一句话来写手机
对，很好的问题啊，我再把这个 slide 把它放出来，很好的问题。我先讲哪一些是全时间受薪的同工，对不对？啊，这有点不多，对，哪几个呢？李毅牧师啊，是我们受薪的同工啊，然后夏国人传道受薪的，雷少应传道是受薪的，还有何世辉 这个牧师是受洗的。我们有在这里的话有四个，然后还有的一两个我们正在那个进行中，对不对？然后其他的呢，全是 volunteer 义工。对，他去教会去敬拜是在圣公会，是不是？但是他的受薪是众圣徒，所以呢，他就是宣教士，对不对？然后他花蛮多的时间就在这个去传讲这个营会，但是呢，他在那个这个圣公会的时候。那我们是这样看的啊，我们那个如果先生是宣教士的话，我们都是一体嘛，对不对？这个是买一送一嘛，就好像我太太一样，买一送一。我们是这种观念，不是说两个不同，是不是？都对，宣教士都是在一起，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为止的话，就只有四个。是受薪的啊，其他全是义工啊。然后呢，义工的原因，因为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教会，他们服侍，对不对？比如说那些长老们，对不对？他们在自己的教会啊有受薪的，对不对？除了少数的那些长老没有受薪之外，对不对？然后比如说 Peter Fong， 对不对 ？Paul Pewitt 他是从 OMF 那边财务的 ，Fred Mock 是从南谷教会的。来支取，所以他们呢就真是愿意摆上自己的时间。很多时候啊，这些时间他们自己要 take personal vacation 的，你就看见这些人就是能够认同共同的意向，他就愿意做义工。还有什么问题？这群的，对，对，还有一些，因为那个还没有拿到他们的照片，大概还有差不多七八个吧，对不对？但这些这是主要的，对不对？所以就是这群人。那因为我们去培训的时候都是在中国的假期，中国假期就是那么紧紧在那里了。然后你要做一个城市一个 team 的话，你这就做不了多少个啊。所以呢，我们都是同时进行三个城市、四个城市。那意思是说，我们怎么样？有三四队的同时进行，那三四个团队的话，那就需要很多人了。啊，因为我被中国的假期，因为弟兄姐妹有假期才能去参加营会啊，对不对？他们也要摆上。还有什么？我们有我们的材料，但是我们没有用出版这两个字。有。然后我们有一个理念的，就是说，不管哪一个讲员去讲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不是你有一套我有一套，对不对？意思是说，我们的对这个整个这个东西的话，真是不只是脑子要会，对不对？会讲就是能够活得出来，所以。这个 totally integrated 啊，这是所以做讲员是不容易的啊。
那你们做那个婚前辅导有
没有自己？婚前辅导，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有自己的材料，对不对？因为我们不仅就是说我们的神学院读的不一样，我们读的这个参考书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很基本的，就是这个门徒训练的这个新造的人啊，这个是我们的基层，对不对？那个婚姻辅导就是一个应用上，对不对？婚姻的问题都是应用的问题嘛，过日子都是应用的问题嘛，是不是啊？过日子是应用的问题啊，亲子教育是应用的问题啊，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有了这个基要这个底子啊，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是新造的人的身份的时候，然后你面对应用的问题就好一点了，是这个观念，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婚姻辅导，我们都用这个基层 对不对？当然每一个人都他的恩赐不一样，对不对？姐妹婚做婚前辅导跟弟兄做婚前辅导，特别是在 Silicon Valley 的 engineer， 对不对？那就不一样，明白意思吧？但是呢，基本上对不对？都是能够做的，还蛮好的。但是我用我自己做例子，我是很理性的人啊。很理性的人，但是呢，我做这个婚姻辅导、婚前辅导30个 cases， 这就都很难了。那就是说有经验，有临床经验，就是从失败里面来学习嘛，是不是？那你就越看哦，看书本身是好的，但是只是一个提供你的参考，但是你面对每一个 case 是不一样的，每人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有些人比较敏感，有些人就比较对不对？所以还是要抓拿。所以你的那临床经验越丰富，你就越能够做得更好。所以不是书籍，也不是什么，乃是真实经验啊。最后呢，你还是要依靠神的灵，因为人的心怎么会改啊？不可能改啊！他道理都知道，他比你还要清楚，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对对，去了上海，对对，他们以前是在南谷基督徒会堂我们的执事啊，后来他就去基督工人神学院受了装备啊，毕业了之后，然后呢神就呼召他去上海做宣教士啊，然后呢他也是我们的门训的同工。
这些同工他们去的是个用什么样的身份去啊？
他们去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填入境的时候填什么。有些是他探亲呢、啊，探朋友啊；有些是旅游啊。那我讲我们呢，我跟丁敏，我们都说我们旅游。那为什么？因为每一次啊，我们都有一个旅游的 portion， 就是几天。那你不是说谎，特别是真实，我们是去旅游。
跟他们常待的呀，对。
哦，他是用那个夏国人，比如说是用那个台胞证，他是台湾的，台胞证，用台胞证。雷少英的话，他是美国护照，但是呢，他常常也要出境一下，然后再进去，90天的那种，啊，90天的那种，然后到时候呢，去中国啊，不是去香港啊，那就回去。然后去的东南亚要回去，大八九个年头也过来了，是不是？生意很保守，是不是？
还有什么办聚会那么多人？
神的保守了，感谢神。我们很低调，我们常常提醒啊，确实是这个安全问题，永远都是。我们 job one 就是要安全啊，我们不会那个很低调，但低调如果神没有保守，对不对？他要还是要，对不对？特别是一些那个家庭教会，对不对？聚会的时候80-90人，你要想想看，在家庭啊，对不对？然后呢，进出都有那些守门的，对不对？是不是？他早就知道你在聚会啊，对不对？那我相信，对不对？那个公安的政府也知道。是不是？问题就是说，他一只眼开，一只眼闭，对不对？其实整个中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只能就是说求神的那个保守，真是这样子的。因为在法律上面，我们是非法的，特别是外国人对本地人去传福音。比如说我去讲道啊，那我讲道完被逮的话，我最多把我驱逐出境，对不对？未来5年10年你不要回来，那我就不回来嘛。但是呢，对当地的弟兄姐妹，对他们的连累是很大的，因为我拿的是美国护照，我是外国人来讲道，所以这个是所以需要大家为这些事情来祷告的。但是你看这些长老们，对不对？都是很愿意，因为为什么？因为看到人生命的改变。就看到人活出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命来，这种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是不是？ 所以宣教的中国，我们常常唱着这个诗歌啊，是这样子。还有什么问题？我的时间到了。
经费是从哪里来？
经费是那个我们就筹了，很大的经费。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也不是那么广传，对不对？是那个 promote， 那就看到我们就把这些，比如说像今天早上，对不对？然后呢，能够有人愿意听我就讲，没人听我就不讲。
国内教会也是公开的
啊？
国内教会也是公开。
对，有两种，是的。
那边有一个挺大的。
是的，是的。
周日。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那个叫做大教会，或者是那个国家的教会，三子教会，对，是很大的，是很大的。哦，你在杭州看那个更大了，就是那可以一次可以坐5000人的6000人，大的不得了。
有的时候屋里坐不开，
感谢主啊，越是那个门户就大开啊，是不是很好啊？好，那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做结束祷告，时间差不多了啊。天父，不是因为我们爱你，乃是你先爱了我们，让我们真是感受到你的爱，我们才愿意真是找到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真正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们才愿意真是把我们自己摆在你的面前，活在你的面前，好叫我们使更多的人能够得到你给我们的福音。主，真是感谢你，真是让在座的弟兄姐妹们，这是听到在中国的需要，特别是在门徒训练生命改变的需要，真是求主你把这个心放在他们的心中好叫就是让他们被你的爱来激励，也愿意不管是哪个工厂，真是愿意走出去，可能是南非，可能是南美，可能是美中，求主真是给他们这种激情，这种 passion 在他们心里面继续的燃烧。孩子，这是以上的时间，现场感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